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现在又是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了。那么上一次的节目呢，我们开始进入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八章。这章圣经主要记载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被毁。我们从第一到第八节那里就看到记载亚伯拉罕接待三个客人，那么第九节就说到三个客人问起萨拉，然后第十节呢，其中一位就预言说明年这个时候啊，萨拉一定生一个儿子。萨拉那个时候呢，按照他们的习俗，他没有出来招呼客人，但是萨拉呢在屋里听见他们的说话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十八章十一十二节，看看萨拉听到客人的话之后有什么反应啊。那么十一十二节记载，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，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。萨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你看萨拉暗暗的笑，主要是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生育了，认为客人说的预言那是很可笑的事。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也有这样的经验啊，神有时候啊替我们做一些安排，替我们做的事，奇妙的连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发笑啊。萨拉就是这样笑，觉得那根本不可思议的事。可是当神向亚伯拉罕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呢，他的确有点害怕啊。我们看这个十三到十五节，看萨拉怎么害怕。十三节就记载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萨拉为什么暗笑说，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十四节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十五节就记载，萨拉就害怕，不承认说，我没有笑。那位说，不然你实在笑了。我们看到萨拉很害怕，但是呢怕了之后想逃避，可他没办法，没法逃避那个事实，他就是笑了吗？十六节就说了，二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亚伯拉罕的帐篷可能啊前边没有篱笆，所以他呢就送了他的客人一段路，向他们告别。我们从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呢，我们就知道再走一段路就可以远远的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城。那么如果客人到的当天呢天气晴朗啊，客人离开的时候也天气晴朗，那么从耶路撒冷呢可以看到伯利恒，又从撒玛利亚的这个废墟也可以看到耶路撒冷，也可以看到地中海、加利利海。所以说不管从哪你都可以看到黑门山。那现在亚伯拉罕送他们一程啊，送他们一段路，那没多久就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。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呢在当时是很繁华的，很漂亮，可是神就在这个时候呢宣告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。我们看十七十八节就记载了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那么我连十九节也读了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，神知道自己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只是这个事呢，一直是没有告诉亚伯拉罕。我们注意一下，为什么神不告诉亚伯拉罕，而且为什么神又向亚伯拉罕隐瞒，原因在哪呢？因为亚伯拉罕会给人起很大的影响作用，他的影响一直会持续好几代，甚至到今天亚伯拉罕还在影响着我们。所以神说他不准备把这个事儿不告诉亚伯拉罕啊，他不想瞒，因为瞒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神一定会有个错误的看法。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20到22节，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深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必知道。22节啊，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哎，我们看到神告诉亚伯拉罕啊，他知道底下地上的情形，不过虽然知道，他还要查看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说神做事他不草率也不急促啊，神告诉亚伯拉罕是对的，不然如果亚伯拉罕不知道神要审判这两个城呢，他可能会认为神专横啊，跋扈，存心报复，他可能会觉得神根本没有怜悯的心肠，也不会属他自己的人着想。那如果这样误解神的话，那真是会产生很大的误会。所以神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亚伯拉罕，这也给亚伯拉罕有时间来思考这个事情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，确实对神和对索多玛俄摩拉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，他对很多事情都有错误的看法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许多事告诉我们，不过也有很多事没有告诉我们的原因。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我们不需要知道啊，只是神所告诉我们的是要使我们能够信靠他。圣经在这里呢，就说那两个人转身向索多玛走去的时候呢，亚伯拉罕仍然站在神的面前。他为什么站呢？因为他开始为别人代求了。23节我们就看到啊，23节记载，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嘛。你看亚伯拉罕一听到神要惩罚索多玛俄摩拉，他心里头第一个意念就是说，神到底公不公平啊？那当然他心里想到的是罗德，他侄子在那里吗？他以前救过罗德一回，现在又要面对这种危险，他一定有很多回思想罗德以及他跟神的关系。他相信罗德是已经得救的，所以他就问说，神啊，你怎么样对待城里的义人呢？亚伯拉罕一定认为索多玛城里的人有不少是已经得救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亚伯拉罕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毁灭这两座城，而且把城里的义人和不义的人一块毁灭啊！亚伯拉罕就开始向神祈求了。24、25节我们一块看啊，经文记载，亚伯拉罕说，假若呢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25节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这是亚伯拉罕的话。亚伯拉罕是从50个义人开始，他肯定耶和华就因为城里有50个义人就不会毁灭那个城。亚伯拉罕说这个问题到今天人也是这样问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对这个问题啊，整本圣经都在对我们说，审判全地的主行公义，他就是行公义的主，因为神所行的都是公义的。 你要是认为神不行公义，那问题不在神那里，而是你本人以及你的思想。你不能够知道所有的事，你也不能够知道一切的细节。你要是知道的话，你一定会认为审判全地的主是行公义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判断有偏差，有错误，也很片面。可神呢，神是全能全知的，也是公义的主。我们接下来看26到28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，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，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那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啊，他想神的回答，于是就再一次鼓起勇气为那45个义人啊求神宽恕那个城。当神说为这45个义人我也会宽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胆子更大了啊，他再把义人的数目减到40，又求神，神又说他会因为这40个义人不毁灭那个城。然后亚伯拉罕把义人的数目一直减，有30个，神也答应这30个义人不毁灭那城，减到20个，10个，神仍然答应他为这10个义人也不毁灭那城啊。33节我们继续看，33节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好了，在这里我们就有个问题要提出来，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减到10以下呢？只减到这个30的数、20的数。那么我觉得减到这里啊，亚伯拉罕可能心里担心，恐怕罗德已经迷失了。如果罗德已经失丧，那亚伯拉罕会很困惑，因为他就不继续往下减了，是吧？但是他可以减到1个，他可以向神说啊，主啊，如果城里有1个义人，你还是要毁灭那个城吗？那神怎么回答呢？相信神会告诉他，神要把那个义人带离那个城，因为如果城里有1个义人，神也不会毁灭他。那亚伯拉罕会想，我怎么知道神会那么回答呢？因为神后来果然是那样行的啊。亚伯拉罕以为罗德已经失丧，但是神知道罗德没有失丧，所以神吩咐罗德离开那个城，因为如果罗德还留在那个城，神就不会毁灭那个城嘛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如果真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还留在地上1天，那么大灾难也不会临到。基督为我们承受了审判，而大灾难就是那要来的审判的一部分，那也正是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的理由。索多玛和俄摩拉就给我们看到世界的景况，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把我们从世界里取去，也许今天，也许明天，但是就会像索多玛俄摩拉城所留给我们的景象一样。那么我们已经啊结束了创世纪18章的查考了，不过这一章呢给我们看到跟神相交那是很蒙福的，是吧？那么19章呢，我们就会离开希伯伦啊，亚伯拉罕所住的这个曼利平原，一直去到罗德所住的索多玛城去，在那里我们要看到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创世纪19章给我们看到一个被咒诅的基督徒生命，有天使来探访罗德，警告他，要他马上逃出城。然后罗德就带着妻子女儿离开索多玛和俄摩拉城。当罗德一离开，跟他的家人一离开，就被毁灭。跟着这一章呢，又告诉我们罗德所犯的罪是什么罪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19章里，我们先看1到3节啊。经文记载，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，脸伏于地下拜，说：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，住一夜，清早起来再走。他们说：不，我们要在街上过夜。罗德怯怯地请他们，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。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，烤无酵饼，他们就吃了。我们记住啊，罗德是个异人，虽然这很难会叫我们相信，但是圣经是那么说啊。彼得在彼得的书信里提到罗德，彼得后书二章七八两节说：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儿，他的义就天天伤痛。罗德住在索多玛，可是呢，住在繁华的城里，罗德是一点也不快乐。其实罗德啊，他搬到索多玛那一天，悲剧就开始。他后来失去了整个家庭嘛，是吧？今天呢，也有很多人可能是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后来却是因为他们的生命，他们所去的地方，以及他们所住的地方，甚至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使他们的结果是失去了整个家庭。那那样的人呢，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力，也失去了见证。我也认识这样的基督徒，我曾经跟教会领袖的孩子有过一些密切的往来啊。没多久，有位传道人的孩子，一个男孩告诉我说啊，他巴不得他爸爸快点死，因为他认为他爸爸所过的基督徒生活都是假的、虚伪的。可见呢，这种虚伪的基督徒爸爸呢，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那我相信他在其他方面也失去了他的一个影响力，也就是说他失去了见证。罗德就是这样啊。这两个天使呢，从曼利平原走到索多玛，他们的鞋子一定沾了很多土，罗德呢也一样，照当时的习俗要给他们洗洗脚。那时候罗德呢坐在城门口，其实坐在城门口的都是负责审判的事情啊，断案的事情，就像今天法官一样啊。所以罗德他不但住进了索多玛，他还在这个政治上呢，他有一席位啊，他是坐在城门的。不过呢，罗德他有权，可他也好客。这两个陌生人来到城门，他就邀请他们到家里头，要为他们预备食物。这两个陌生人其实呢，就是神的使者，他们呢刚和亚伯拉罕一块享用了一顿丰富的筵席，现在又和罗德一起享用。但是我们注意，一开始他们不愿意这个进罗德的家的，他们说他们在街上过夜，罗德就不让，罗德不让他们在街上过夜，因为太危险。今天呢，很多城市其实呢都应该改名叫索多玛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城市都像索多玛一样不安全了，晚上根本不敢出去的。很多妇女晚上不敢单独出门，不敢坐那个计程车，或者教会晚上散会之后也不敢自己一个人走，非得有人陪着。在家里呢，大门都得拴得紧紧的，一把锁还不行，还得两三把。陌生人啊，不认识的人敲门呢，要从这个防盗眼里头先看看，看清楚了那条铁链呢，那个栓啊，门栓才会，不然的话绝不随便开门。我们今天就是住在索多玛、俄摩拉那个时代，真是罪恶满盈的。别看大城市、中城市、小城市都一样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看索多玛城里的人道德败坏的光景。你看四五两节啊，四五两节十九章，创世纪十九章四五两节啊，记载他们还没有躺下，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，呼叫罗德说：今日晚上到你们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？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。我们看到索多玛的人呢，就禁止不了自己邪恶的情欲，上半夜都来围住罗德的房子，要为所欲为。 那么，相信罗德刚刚搬到索多玛城的时候，他不很了解到底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城。搬进去之后才发现，这个城，哎，糟，全是败坏的。他就在那个污秽的环境里头养育他的孩子。索多玛城的罪恶很重，所以神要审判他，要毁灭他。那我们在这里要清楚的画一条线啊，今天有人对罪的态度，他们有个新看法，他们看罪是灰的啊，意思就是说可以接受的，他们不认为罪是绝对黑色的，甚至有一些教会啊对罪也做出了妥协。弟兄姊妹啊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教训也正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教训。神不接纳任何对罪妥协的，也不会接纳对罪让步的教会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断不能仍然在罪中过活。索多玛城就是一个例子，你不能继续活在罪里头的。罗马书六章一二两节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有些基督徒以为说，我已经是得救的基督徒了，反正我也偶尔上上教会啊，有时候我也奉献金钱，那就行了。其他的事呢，没人知道，我就去做啊。我做了之后，我求了神，神又赦免，赦免之后我又可以做。你以为神是可以利用的吗？你以为可以利用神，然后你就去犯罪，享受罪中之乐？保罗说，你以为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？保罗说行不行啊？保罗说不行，断乎不可。你要是认为基督徒仍然可以活在罪里头，那你大错特错啊！为什么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？就是因为神不容许罪恶存在。你不要以为说那是神这个很原始的观点啊！不要说我们今天不同了啊！因为耶稣接纳罪人，当然耶稣接纳罪人，但是他接纳罪人之后，要他们马上改变，是吧？你看，那个淫妇来到耶稣跟前，耶稣就改变他，叫他从此不要再犯罪。他不再是个淫妇，所以凡到耶稣面前来的人，都是这样得改变啊！如果你那个信心，你接受了神的救恩之后，行为没有跟上，信心没有行为，雅各说是死的，是吧？你那是假的信心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到耶稣面前来求赦免饶恕，你记住你会得到改变。我们看看这个六七两节啊，看索多玛的人啊怎么样的败坏。六七两节说，罗德出来把门关上，到众人那里说，众弟兄，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，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，容我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。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，不要向他们做什么。索多玛的人啊，就在罗德家外面喊叫，把客人交出来，我们爱怎么为所欲为就让我们为所欲为。罗德请求他们不要做这恶事。我们看到罗德已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，这是什么事？对他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道德观，而是一个很旧的，就是索多玛的人常犯的罪，一个很羞耻的污秽的罪。第八节啊，看到在当时的习俗呢，招待客人的主人要替客人负一切的责任，包括安全，所以罗德呢只好牺牲自己的女儿来保护他的客人。那么九到十一节就记载这个事的继续了。众人说退去吧，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，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。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，要攻破房门。如果那两位客人不把罗德拉到屋里去啊，在这个 十节十一节啊，就记载，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，把门关上，并且使外面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，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。嘿，客人把罗德拉到屋里，又叫外边的人眼目昏迷。罗德呢，可能如果在这个时候还进不来，很可能就被这些愤怒的群众，那些发狂的群众给杀害。这两个天使接着就警告罗德，吩咐他马上离开索多玛。那么我们看到接着呢，罗德就离开索尔了。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块来看啊。二人对罗德说，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无论是女婿是儿女，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，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，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地。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。罗德在索多玛已经住了一段时间，他已经学会怎么容忍他所看到的这些恶事。他看到自己的儿女在城里头长大，他看自己的女儿啊跟城里人通婚啊，有女婿了嘛，是吧？现在当他听到神的命令说要他们离开那个城，马上就找女婿了，说快起来吧，你们快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里了。可女婿们呢，可能就跟他不同了。女婿呢，就笑话他了。女婿们可能说：“爸，老糊涂了，说什么，开什么玩笑啊，是吧？”他们可能知道，在一个星期以前，啊，他们可能还做了一笔买卖，还或者说赚了一笔钱，现在竟然要我离开，所以女婿不信呢，难怪他们不信。所以我们看到罗德他没有按着神的旨意去行，他在人的面前也没有见证过神，他没有带领过任何一个城里的人相信神。如果罗德在这个女婿面前有见证啊，罗德在女婿面前平时生活上能够尊主为大，那罗德呢会让女婿尊重。弟兄姊妹啊，如果你的生活也堕落到跟世人一样的生活，你也没办法领世人相信神。所以罗德的女婿就不相信他的话吗？在紧急关头都不相信。如果我们没有查考彼得后书，我们绝不会相信罗德是个义人，也绝不相信他在索多玛城一点不快乐。现在他要离开那个城，他所能够带一起离开的只有他妻子和两个女儿。那么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，到底罗德怎么离开和离开之后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就只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查考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查考到十九章的这个十一节这里为止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。